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指引你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路加福音一章78-79节，我们感谢主，愿他的平安今天与我们同在。我们低头为着今天主日的崇拜，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爱我们的圣天父，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在创世之前就有预旨，借着你的爱子来为我们担当我们众人的罪污，担当我们的罪恶过犯，让我们能够从黑暗转向光明，把我们迁到你爱子的国度里面。也感谢主耶稣，你在离世升天的时候，你说你不撇下我们为孤儿，你去了是为我们预备地方去，你也更是赐下圣灵保惠师，在每个信主你儿女心中继续的来引导，来做成你美好的工作。主要感谢你今天虽然是一个工作日，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不能到主的殿中，感谢你也预备我们这里的小小的一群，你来释放我们的时间，让我们能够也分别为圣，在主日来敬拜你。主啊，赐给我们今天能够有可听的耳朵，也赐给预备我们的心，今天来领受你的话语，也要借着今天的正道，我们也就像先知哈巴谷一样，虽然无花能够唱出这样的信心的凯歌，就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盆内没有牛，圈中绝了秧，盆内也没有牛，但是我们因着耶和华，我们仍然能够满心的欢喜还有歌唱。谢谢你，谢谢你也来看过我们今天的聚集的接下来的程序，所有的时间都跟我们你的保守，无论是诗情的，无论是文字施工的，无论是我们后勤的接待的弟兄姊妹，还是为我们预备暗宴的这些弟兄姊妹，就我们今天为你所摆上的，也继续的来使用你的仆人张牧师，你来使用他的口，今天来传讲先知所传讲的这些的话语，也求主你将你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边，是吧？因为主要我们真的是渔网，但是你说你的话一解开的时候，我们就叫那些渔网的人得通达。谢谢你开启我们心里边愚蒙的眼睛，也赐给我们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去调和。谢谢你，赞美你，因为你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见你的面，像这样的信心的这样的一个宝贵的礼物放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边，今天来到你面前的主啊，你我们心性有软弱的，求你来兼顾疾病的，求你也因着你的怜悯来医治我们，是吧？特别的为着我们当中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聚会的，无论是慕道的还是主内的这些家人，求主你也特别的来赐福给到他们，赐给他们也同样的来明白你的话语，特别是慕道的朋友，求你也开启他们的心，是吧？谢谢你看见主你话语当中的奇妙，求主一天与我们同在，恩待今天这样的主日，保守这里的平安与安全，愿我们的颂赞与我们的歌声能够得到馨香的祭，能够达到你的面前来蒙受你的悦纳，谢谢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愿颂赞荣耀尊贵权柄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祈祷，奉耶稣的名祈求，阿门。好，请听哈巴谷书3:1，先知哈巴谷的祷告，调用琉璃歌。神从提曼而来，圣者从巴兰山领到，他的荣光遮蔽诸天，颂赞充满大地。
他的荣光如同日光，从他手里射出光线，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
在他前面有瘟疫流行，在他脚下有热症发出。
他的能力使他的大地昏暗，干燥万民，勇者的山分裂，长存的云塌陷，他的作为与古时一样。
我见古山的帐篷遭难，米店的幔子葬心。
耶和华，你乘在马上，坐在歌声的车上，岂是主耶和华向江河发怒气，向南海发愤怒吗？
你的功全然显露，向众支派所起的事都是可信的。你将河分开大地，
山一变异，五谷占据，大水泛滥过去，深渊发生，汹涌翻腾。
因你的箭射出发光，你的枪闪出光耀，日月都在本宫停住。
你发兵的冲击大地，发怒气则大烈火，如同大人。
你出来要拯救你的百姓，拯救你的受告者，打破恶人家长的头，露出他的脚，直到颈项。
你有敌人的头，和他来势头。他们来入天空，要叫我们分散。他们所喜爱的是暗中吞噬平民。
你乘马践踏红海，就是践踏汹涌的大水。
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兢，水声发散，骨中痉挛。我在所立之处战兢，我不可安逸，等候灾难之日临到，患病之民上来。
好，我们17到19节，我们一同的来读出。
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缺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这歌交与领导，用诗前的乐器。
我们今天来到一个主日，今天也是工作日，但是感谢主，我们还有弟兄姐妹聚在你的面前，就在主的面前。那我们说感谢主啊，我们刚刚我听到最后两节经文呢，说虽然这些无花果树、葡萄树、橄榄树、田地、圈中都啊，包括这个盆中都有问题哈，我就想到了，猪肉在不断上涨，物价不在不断下跌，房价不断的下跌，然后呢，弟兄姐妹的钱包会越来越什么，就扁、啊，然后呢，也许我们要面对的患难困难可能比这个还要大，但是呢，我们今天仍然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这个基督徒来说，我们来思想一下，关于我们说在哈巴谷书，我觉得我踩着节奏走哈。其实我今天可以讲完，但是我把它留着，留下个礼拜讲完。为什么？因为下个礼拜是10月的第一个礼拜天，也是过了一个这下后天要来的是中国的一个什么？一个特别的日子，对不对？那这个日子之后会有什么变化我们不知道，或许平稳的正常的过去，或许会有一些翻天地覆的变化，都没关系。但是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所看的，今天所分享的我们的那个敬拜的对象，他是最伟大的，他是不改变的，那我们就可以接受一些情况的改变，可能的改变是超过我们想象的大，或者是走向一个更好的一个局面，或者走向一个非常糟糕的局面，甚至超过我们所想象的好，或者超过我们想象的糟糕。但是感谢主，我们什么呢？我们要学习哈巴谷，所以因为作为一个地上的一个国民哈，我们是上帝的子民，我们经历过很多人生的喜怒哀乐，或者经历过很多人生的逆境顺境，但是呢，在历史上有千百年来，很多人都想消灭耶稣基督的名，想改变上帝他在地上的工作，让我们看到都以失败告终。那今天我们要看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才因为在第一章里面我们所面对的，我希望我们在这三章里面把我们集中的去面对基督徒马上可能要面对这些 戏剧性的改变人生，或者一个国家性的改变，或者是甚至是人类性的改变，那我们仍然能够去坦然面对一切的变化。好，那么刚刚，但是我们希望弟兄姐妹，先知他在三章经文里面经历了问，第一章是问，第二章是信，第三章是唱。所以呢，我们来看第一章，我们说先知的疑问里面是极大的祷告。第一问是什么？这就是现在如果稍微清醒的中国人也都有这样的疑问。如果你稍微愿意追求真理的，如果你能够面对这个国家还充满着无论是悲观的态度还积极的态度，如果你还是忧国忧民的人，我相信你面对现在的这个中国的情况，我相信你也什么能够有先知哈巴谷的这样的一个负担，他是有疑问，疑问那么是在一个急躁的祷告，也就是什么问题呢？他这个什么问题？就是为什么神容忍犹大国的罪行？也就是今天我们一样的问题。这个你们，我们相信作为一个每个中国的公民，我们也在体会这个国家的命运，这个、国家所面对的挑战。为什么神容忍当时的哈巴谷的他的国家面对这样的一个律法显然放松，一人受苦，恶人得势？为什么？为什么？这是千百年来我们常常从我们心里发出这个问题。我们从小看中国的很多的古代的作品，那些各种的小说里面，为什么奸臣当道？为什么那些忠臣反而怎么样？我们从古至今看中国的古代文学是这样，对不对？那到了今天，我记得我在信主之前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最后一个障碍是什么？就是上帝如果是公义的，是信实的，为什么让好人倒霉，让恶人得势？所以这个问题是千百年来常常我们如果稍微有正义感的人，你都会发出这样的一个疑问。那在中国我想更是如此，所以我们需要求主来帮助我们。那这是好，那第二，然后选择第一问是什么呢？好，神并不容忍犹大国之罪行，就是上帝一定会惩罚犯罪堕落的犹大国。那这个是上帝对他的一个回答。当然，第二个问题来了，第三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比如说，神为何容忍巴比伦之暴行？所以现在很多人不服哈，不服也没办法。对不对？无论你在历史上发生本来一个罪恶的国家，为什么容忍一个更残暴的外族的入侵？入侵这个你看，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有答案，这圣经里面已经早已告诉我们答案了，对不对？中国为什么所谓的汉族人总是真的很强大？为什么神容许蒙古族迅速的统治中国，后来再容许满族入侵？东北的满族进入整个中国，统治所谓的天国大朝，甚至后来再多到一个程度，为什么容许一个小小的日本这个国家可以统治中国？我们有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为什么神为何容忍巴比伦之暴行来很快的掳掠了犹大国。犹大国本来是上帝的选民，为什么神容忍这样？我们看好，这是第一章，是先知的两个问。第一个问是说，你为什么容忍我自己国家的罪行？神说，我并不容忍，我要惩罚犹大国，我要借着巴比伦。好了，哇，那么巴比伦是个更残暴的一个国家，为什么容忍？好，上帝在第二章里面开始教导先知，他要在等候中寻求神的旨意，因为我们人往往是走在神的前面，我们人堕落。堕落很厉害，有时候我们很轻易很容易过分，恨不得上帝马上就来什么伸张他绝对的公义，但是世界完全实行什么一个没有罪恶的一个国度国家，或者没有任何不公平，没有任何的贫富悬殊，没有任何的社会的高低贵贱之分， 这个是很多人的梦想和盼望，但是什么时候实现，这个不是我们所控制得了的。上帝，但是呢，我们在生存在包括犹大国什么时候被管教、被掳掠，包括巴比伦人什么时候入侵，以及入侵之后将统治巴比伦人统治犹大国多少年，都不在我们的掌控之下。但上帝却告诉我们，这个事情要发生。所以我们看到先知等候里边，他是带来什么真神的启示。那我们看到了答复里边，神要说借着巴比伦，你看到没有？在巴比伦还没有兴起最强大的时候，还没有掳掠犹大国的时候，神已经预言犹大国要被巴比伦所掳掠，然后再次预言巴比伦将要灭亡。这个都是巴比伦那时候正在强大的一个开始，是已经预言他的灭亡。那也告诉我们巴比伦灭亡的原因也不断的来显明出来。以后那可是我们看到了，来到今天我们来到第三章，是先知的凯歌。我们说第一章是问，第二章是信，第三章是唱，唱出什么先知的凯歌，也就是得胜的祷告，那就是我们信心的凯歌。我们经常讲我整个的歌词是什么，从哈巴谷这一个立我们怎么样三千多年前的一个神的仆人，对不对？这个信心不断的移植到什么今天你我的身上。这个信心，我记得我们马上退休会讲员里面有一个讲课的题目就是什么呢，就是历史的遗传。就是那个历史的遗传是什么，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亚伯拉罕的信心，亚伯拉罕的信心也是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心也是亚伯拉罕的信心，是没有改变的。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今天，所以我们这个时代的基督徒跟大卫的信心，甚至跟什么，我经常讲有些弟兄们很担心哈，担心什么呢，哇，有些弟兄姐妹报名洗礼了，结果我们跟一谈话基本上不懂任何救恩的时候，我们说对不起，这次可能你暂时不能洗礼，为什么呢？你需要等候一段时间的时候。有的弟兄会担心，哇，大牧师你这一说就把人家赶跑了，别人毫无未来信主，结果呢你随便的，后来你后来跟人家谈话之后，就让他或者重新修改一下那个没恩德就是见证，或者是你觉得他这次不应该受洗的时候呢，就把人的信心给打击跑掉了，后来说不信主了。那这个结果是不是在我的手里呢？不在我们的结果，不在我们的手里。为什么呢？我们知道真信心是什么，是打不垮的，是吹不烂的。当然如果我们没有确认，从人的角度没有办法确认他真的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我们不跟他洗礼是我们的本分，我们必须要小心，我们必须要谨慎。但是如果因为不能够洗礼说他就不信主了，这个真的我们交在主的手里。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信心是透过我们的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就像那个迦南妇人的信心。虽然耶稣说不好把儿女饼丢给什么狗吃，然而他说狗也吃，主人坐在上就还在什么 say die， 他忍人信靠耶稣基督，他不会因为耶稣基督说他是什么狗一样的人他就会放弃信仰。包括那个患了十二年血漏的妇人，他用信心之手触摸耶稣，但是他的妇科病好了。但是这是一个隐秘的一个，我不知道女性得了这种血漏的病是什么，是一个个人隐私的问题。那么他触摸了耶稣，他的血源就干了，那应该就感谢主了，耶稣也知道就好了。但是耶稣就偏偏什么叫那个妇人站出来做见证，这个时候你怎么办？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身体被医治了，可能你不愿意站出来，为什么？因为在众人面前来见证自己是一个什么患了十二年血漏的妇人，你不愿意让人知道的，你不愿意去面对这个场景。但是耶稣却还是让他出来，这个妇人真的就站出来了，就见证出他是一个患了十二年血漏的妇人。所以这个信心是上帝给的，说明就是这个信心是一个圣灵在不同的时间赐给他们儿女的心是一样的。千万不要人为的去担心，我们不要人为的。 也不是人为的给消灭那个信心，这个信上帝的恩赐。所以这个信心代表什么？是祈求。祈求里面什么？祷告之曲调，我们在上次讲的祷告之目的，我们等会复习一下，让我们讲什么？赞美。那赞美今天我们是看第一部分，我们今天会讲 A 点，叫真神的什么威荣部分。然后我们下个礼拜会讲什么呢？下下个礼拜，也就是十月的第一个礼拜天，为什么我要把它放在十月份的第一个礼拜天讲呢？因为还有很多未知数，过了十月一号还有什么变化，我们拭目以待。我们需要神来显明他的作为。我讲的不是圣经而已，是讲世界的局势和中国的局势。在十月的第一个礼拜，甚至在十月的十天，第一个十天里面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但是确实十月一号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什么70周年的日子。我记得昨天我看到很多朋友在微信圈里面都转了一个唱革命歌曲的一个2分多钟的一个国，要消灭法西斯主义，一切不民主的国家都要灭亡。这是我们国家的一首很伟大的爱国歌曲。结果我看一些基督徒们就转查这首歌，这是真的，一切法西斯要灭亡，一切不民主的国家将要灭亡。所以很多海外的弟兄姐妹说好，阿们，他们说是的，时候快到了。为什么？因为这是客观的一个事实。我们不带有个人的个人情感也好，或者你带有浓烈的个人情感，你发现这首歌，这首歌词说的是对的，一切法西斯，一切的不民主的国家要灭亡。这是我们自己的国，自己看。你可以这几天你还可以去看，真的是感谢主。如果是合乎圣经真理的这些意义的词，哪怕不信主的嘴里出来也会产生效力的，也会产生影响力的。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注意这个，我们看到真神的威荣之后呢，哎，看到了吗？信心的顺服，这个也是代表了这个不真的。我们这首歌不是反动歌曲，不是香港人创造的那个新的歌曲，也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的歌曲，而什么呢？一首非常爱国的歌曲。这几天在很多的国内都在放这首歌，唱这首歌，是我们的自己的国家所推崇的一首非常爱国的歌曲。但是也说明了人类还是有个普世的一个价值观，这个是很有趣的。所以大家可以有机会去看一看，去听听这首歌啊，这首歌是很革命的，没有任何问题的，这首歌绝对不反动的，你现在听绝对是时髦的一首歌曲。这几天你可以听到，在很多地方可以听到这首歌啊。好，有机会你同样不愿意，愿意的话你可以找我，我放给你听一听，你找不到这首歌啊，就是随便可以搜到这首歌，就歌名的我忘记了哈，应该大家有的人应该熟悉这首歌的歌名，是革命歌曲。真的这几天反而很多地方在唱这首歌，很有趣的歌。好，那我们感谢主，这我们今天要唱歌，我们要唱什么呢？唱出先知的凯歌，也就是得胜的祷告。我们祈求里边，我们上次跟大家讲的祷告之曲调里边是调用琉璃歌，诗篇第七篇是一篇用琉璃歌的方法所唱出来的一个充满着狂野日程的旋律快速的歌，这个很有趣的。好，我们也看到什么呢？教育令长用丝弦的乐器，这个我们都不管。好，我们看看 B 点，我们上个礼拜跟大家分享，上个礼拜是祷告的目的是什么？第一，借着祷告表明对上帝话语的敬畏。这个我们上个跟强调大家一定要记得，基督徒每一次当你准备打开圣经之前，要以敬畏的心来向神祷告。上帝，我要读你的话语了，祈求你向我打开你的心意。我是无知的人，我是骄傲的人，我是没有悟性的人，我是不能够明白你真理的人，但是现在我要以敬畏你的心，敬畏你的心来敬畏你的话语。所以这是基督徒每一次祷告里面要表达我们对上帝的敬畏，是透过对话语的敬畏。所以你知道吗？现在我告诉你弟兄姐妹，你们现在很多父母做教孩子的，我特别要总是最近我听很多家长们是在我的面前做什么呢？他的孩子不乖， 都是用抓的方法，都是用行为矫正方法来改变他孩子的不顺服。我都告诉他不要抓，千万不要抓他。为什么呢？一定训练他对话语的敏感。如果我们在座弟兄姐妹，你们是家长，要改变你们的方法哈。我发现很多父母都是这样的，跟孩子说话他不理，不理父母也无所谓，还不理怎么办呢？这个事情必须做怎么办呢？比如说过马路，孩子来搀着妈妈的手，搀爸爸的手过啊，但是孩子就是不搀你的手，就要开始什么横穿马路，你怎么办？我们就连忙就把他抓过来，硬拉着他。不然必要的时候，紧急情况你必须这样做，因为你不这样做就麻烦了，他会跑得无踪无影，对不对？啊，你们抓着他。但我告诉父母说，你这个时候抓他没办法，是紧急的，但是长期不应该这样抓他。下次你要训练，回家训练他干嘛呢？要听父母的话，而不是行为矫正法，而应该是用话语矫正。为什么？如果一个孩子从小你不训练他听上帝的话语，当然他觉得很抽象，这怎么办？就是神就透过父母，一个孩子从小学习听父母的话，一个不仅能听父母话的孩子，你以前训练他听上帝的话都是抽象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基督徒。为什么呢？我们就是从小被训练听上帝的话，那孩子小的时候怎么办？就透过听父母的话来表达对将来他懂得听上帝的话语的一个开始。所以呢，很多父母在教育孩子方面，可怜天下父母心，孩子不听话无可奈何，实在没办法，危险怎么办呢？就去抓他，抓他一次两次，抓三次你怎么抓？现在小你可以抓，大了你怎么抓？你抓不倒了他，会就算大了你抓他，他会挣脱出来的，懂了吗？所以弟兄姐妹，包括特别是在座的父母们，你们一定要学习从小，因为我们自己在这方面就不够敬，是因为我们父母对神的话语不够敬畏。我告诉你，我们自己不知道听神的话语是多么重要，所没有办法去训练我们儿女如何应该听父母的话。一个不懂得听父母话的孩子，我说嘛，很麻烦。大家一定要记得，一定要去反复训练。当他不断的背离你的话语的时候，你必须要用圣经说用管教的杖，一定要用管教的杖，一定要。又不然我们很多姐妹都说，哎呀，你看你的孩子不听话，我的将来我生孩子就听话了。我发现你生孩子，你孩子也不听话。没有孩子的时候还觉得很容易，都觉得看边有孩子的家长，哎呀，这个父母怎么不管教好他的孩子呢？干什么？我也有孩子，我一定管教好了。但我发现很多年轻人都有这个错误，因为什么？因为你自己就对神的话语不够敬畏，你懂了吗？你对你自己的话，原来或者你从小对父母的话语也不够敏感，以至于你后来长大之后呢，虽然你承认信主了，但是我们发现对神的话语的敬畏不够。我们要求主来带，这是祷告的第一个重要的祷告。第二个重点是什么呢？祈求上帝在当时的世代复兴并显明他的作为。一定要记得，上帝是未来的上帝，一定没有问题。基督再来一定是消灭了所有的罪恶，一定消灭所有的不公义，所有的不公平全解决掉了。但是我们也相信，在这些年间，耶和华求你复兴你的作为。看到没有？上帝不但是昔在、永在，还有中间一个什么今在的上帝。今天我们会讲这个怎么看到上帝是今在的上帝。所以我们要祈求上帝在这些年间，基督徒的信仰，我们经常说的信主不是说解决你，只是解决你来世的问题。很多弟兄们说信主有什么好处啊？我记得前几天我见到一个不知道是哪个教会的一个大家出信的姊妹，她不知道我是牧师哈，我们在一起聊天，当然那个姊妹挺好挺热心的，跟那些周围有几个不信主的传福音。她就人家就问信耶稣有什么好处呢？她信耶稣最好就是这个，你死了以后灵魂不下地狱了，也上天堂了。她说还有什么意义呢？说不知道了，反正你死后，他后来那个人后来人家说，那好，在我要死之前再信主吧，那我要死之前再信主就好了。大家把他当那个宗教了，知道吗？ 所以很多人会解决哦，信仰只解决来世的问题，那原来跟佛教跟什么跟那些不同的其他的一些宗教区别不大，给人感觉什么，就是哦，信仰是解决死后的问题，我们是错误的概念，是错误的概念。信仰是什么？你看耶稣在约翰五章二十四节怎么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请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永生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死后吗？不是的，弟兄姐妹，是从你信主那一刻开始的。信主那一刻开始你就有永生了，是不至于定罪，你在你信主那一刻你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什么入生了。来，你将来是不被定罪，你已经出死入生了，是你在信主那一刻。所以我们要记得，基督徒一定不要把信仰当作什么一个解决人死后问题的一个信仰而已，这个信仰被你贬低了。为什么呢？在这里哈巴谷就告诉我们说，祈求上帝在当时的时代复兴并显明他的作为。上帝他不是一个会脱离历史的上帝，他掌管历史，他创造历史，他可以超越历史，但是他也看过每一天。所以这个我们要明白上帝的作为。好，第三，接着祷告祈求上帝在公义中存留怜悯，这个是很宝贵的一句祷告的经文哈，就是在什么撒巴古书这里面非常重要的，说什么，就是在这一爱节的特本，就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基督徒要明白什么呢？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有义怒的，当你做罪恶的事情的时候，上帝会发怒，你做罪恶的事情，你羞辱神的时候，当耶稣进入圣殿的时候，看到那些人把圣殿当作什么做买卖的地方，耶稣在那时候没有任何打招呼，没有任何的安慰的话语，进去的时候把桌子什么掀倒了，把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什么赶出去，所以给犹太人一个把柄，说你既然这样了，你还有什么能力来什么来帮助我们拯救我们呢？因为耶稣是个没有修养的人，但是耶稣基督确实发怒了，确实，当然，圣经也说，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还有不信的人得不到永生，神的震怒什么，缠在他身上。所以我们看到旧约，有时候觉得旧约的上帝好厉害啊。都用很多的方法，我们待会再思考这个问题，吞灭了那些罪恶之人，他在公义中但是却成就什么怜悯，就是十字架，十字架就出来了。神是公义的，神也是什么慈爱的，十字架既彰显了神的慈爱，也满足了神圣洁公义的要求。不过耶稣那个怜悯是什么呢？用他的生命代替我们的生命，他的义代替我们的不义。耶稣那个怜悯是怜悯到什么程度呢？不该死的替我们死了，不该受羞辱的他受了羞辱。按照道，这是最不公义的，神用最不公义的方法满足上帝的公义，就是用他的慈爱和怜悯。所以为什么圣经里面说怜悯像审判什么夸胜，怜悯，基督徒要有怜悯，包括对不信主的人，包括对摩犹大，包括对那些抵挡神的人，我们仍然要存留怜悯。这种怜悯是什么？是父啊宽容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为什么？因为犯罪是罪的奴仆，所以他们是很可怜的，他们被罪捆绑，连我们信主的人都可能会犯罪，我们还有人会犯罪，你就更应该理解，那不信主的人犯罪是很正常的，不信主的人不犯罪就不正常了，因为他是罪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是计较他们，所以就有时候他就基督徒里面神，基督徒我们还是犯什么错误呢？喂，你一定要说一个弟兄的缺点呢，你是不是就把这个弟兄否定了？不对的，我们一定，这是我们人的思维实践呢，要么看低一个人，要么看高一个人，看高一个人就不讲他的缺点，看低一个人就是不讲他的优点， 其实不对的。基督徒是什么概念呢？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的批评或者彼此的一个责备和劝勉也没有问题。我们并不是说因为看到我们弟兄上的一个缺点就把它整个否定掉了，不是的。为什么？因为上帝在我们身上就是在公义中存留怜悯。我们要能够明白这个概念，就是这是第三个祷告。第四个祷告呢，是颂赞上帝荣耀的临在和无比威荣的能力。今天我们重点会开始把这个展开，就是上帝的。我们知道，大家知道圣经里面关于安息日有两个词哈，安息日是一个特别词，一个专有名词，在希腊丁文里面也好，在希腊文里，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有，叫安息日是一个专有名词。第二个专有名词叫舍金纳。舍金纳这个词是什么词呢？也是希伯来人的一个专有名词，就是跟安息日有关系的。安息日是什么？是一个时间词，是每个周的什么，每周的什么第六天，第七日安息了，是礼拜六。那安息日是一个时间概念的词，但是舍金纳是一个空间概念的词。舍金纳这个词什么意思呢？是安息日的一个属灵意义的词，叫什么呢？叫神的灵在。神的灵在，如果安息日没有神的灵在，这个安息日就变成一个空洞的安息日，是个死亡的日子，仍然没有意义的。但是因为有安息日这个日子，有舍金纳这个意义的属灵意义在里面，这个安息日就被激活了。什么意思？就是神临在我们中间。所以这是安息日的最伟大的意义。所以大家要知道，在安息日这个词里面，神的临在，荣耀的临在，就是舍金纳。舍金纳，所以犹太人，所以在圣经研究到一个程度就明白，哦，原来安息日是一个很伟大的概念。安息日本身不是日子的问题，安息日是一个神临在他的子民当中。所以当怪不得当安息日的时候，犹太人聚在那里敬拜神的时候，神就临在他们。我们主日能够在一起聚会，这是这个房子吗？这个房子很普通，甚至我们说你去教堂看到那个建筑还有点威严，还觉得有一点点哥特式的建筑，甚至楼房顶还有个十字架，然后呢，教堂里面的装修确实有点感觉很肃穆，很让你敬畏的心。那我们这里没有，其实就是个普通的房子。我们今天住在这里，明天我们走了，可能就变成一个贼窝了，可能就变成另外一个什么皮包公司的地方了。可能我们这个地方连大公司都不租的哈，只能小小的公司来住这个地方。但是呢不重要，做什么？做着舍金纳。什么意思？就是现在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会，主就在我们什么中间的那个应许是最宝贵的，弟兄姐妹。好，我们要注意最后一个是什么呢？宣告上帝对罪人的震怒与审判，这也是祷告里面很重要的。基督徒必须嫉恶如仇，上帝的爱不是忽略罪恶的爱，上帝一定要审判罪恶，上帝一定要毁灭所有那些没有悔改信主在罪恶中沉沦的人，他们的结局就是永远的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所以我们祷告中，我们敢于祷告说，上帝啊，你要来审判这个罪恶。很多基督徒不敢祷告，不敢这样祷告，心好像很好，但其实我们要敢大胆的念祷告。好，为什么呢？今天我们要看呢，我们要很快的把这个呢，我们就把什么呢，就是上帝的什么赞美里边真神的威荣，我们要看为什么我们要这样的祷告。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呢五个祷告的目的，原来终于不像我第一次去教堂看到基督徒在那里祷告，我就捂着嘴偷偷的笑，但是在那里面不敢笑出声来。为什么呢？因为我第一次看到基督徒祷告，我觉得是好可好笑，自言自语。我总是因为那时候不相信有上帝嘛，就是基督徒一低头一祷告就是在那自言自语。但后来慢慢信主，你才明白原来祷告是有力量，祷告不是鸣的锣响的钹，祷告不是随风而去的，不是一个自我安慰而已，不是或者是成功人士所什么，我喊一些口号 这个口号真的会发生一些效力，也许有对人有产生影响力，真的有，但是这并不是来自上帝的祷告的权柄。我们祷告权柄必须什么？要摸着神的什么心意祷告，对不对？其实上次我讲这个时候，讲完之后给大家用主导文来对应了，对不对？主导文来对应了那个祷告的五个目的，其实都包含在主导文里面，反过来主导文也就是包含在这五个目的里面，这个很奇妙。主导文就是这个五个方面。好，像我们看什么呢？看真正为什么，第一个是什么呢？上帝的作为自古至今威严可畏，没有任何改变。在哪里？请大家注意看第六节，他站立量了大地，观看感三万民，永久的山崩裂，长存的岭塌陷，他的作为与古时什么一样。我们来看看上帝就是什么呢？他是现在今在永在的上帝，而且他不是概念上的今在，不是一种心理上的一个今在，不是说信自有不信自无的一个今在，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他在坐着为王呢，他在掌管，他不但掌管着教会，他不但掌管着每个基督徒的生命，他也掌管着这个国家，掌管那个民族的命运，掌管着地球上人类的命运，也掌管着整个宇宙的命运。这个我们来看他从哪些方面讲呢？上帝好以震动大地的威严统管列邦，看到没有？这就是什么？这个我们要明白，这个国家也就是看到没有，它可以兴起，它可以废掉。这就为什么在诗篇第二篇里面，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反复思想的一个经诗篇，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诗篇第二篇里面，他说世上君王一起起来，臣子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所以什么概念？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这第一节说的，第二节就刚刚我读的，第三节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注意，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斥笑他们。看到没有？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所有的威严，他的列邦的兴衰，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下。虽然他们不信上帝，说上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虽然以色列人第一次要立扫罗为王，神本来也不喜悦，但是因为罪人要偏行己路，因为他们不在耶和华为他们唯一的神和王，所以神当然也给他们撒母耳跟他们高了一个王。我们知道世界的邦国的兴起本来不是上帝他最理想的，原来那个在那个没有罪的状态里面所存留的那个方向，但是神也透过人类的犯罪也开始在地上开始兴起什么邦国。但是呢，无论如何，无论他怎么样的一个抵挡神的国家也好，还是一个敬畏神的一些人带领所建立的国家，都在上帝的掌管里面。有时候我们不容易哈，特别在中国这个几千年，我就记得我特别教中国历史的时候会觉得，你说唐朝是不是有基督教进来了，不同的看法，到了至少说元朝末年是不是有正统的基督教来了也不好说啊，到至少清朝确实有福音，纯正的福音开始进入中国，对不对？但是好像你觉得哇，那千年三千年中国什么那个国家，那当然还有它的普遍的恩赐。上帝既然让这个所谓的华夏民族，所谓的什么炎黄子孙的存在，那当然有上帝他自己的掌管，他绝对不是靠人类自己的能力和智慧。我们必须还是要什么爱我们这个国家，爱我们这个民族，因为我们是炎黄子孙，是华夏民族。这个我们走到哪里 你将来成为一个什么有国际视野的基督徒也好，你仍然你不可能否认你是一个什么中国人。那这也是在上帝的恩典里面，也不要因为你是一个中国人而感到自卑，也不要因为你是一个中国人感到什么，反过来说就带来极端傲、狂妄，也都不是。那我们知道上帝在掌管着统管着列邦，所以在第六第七节里边为什么他这样说，所以这就是在第七节里边怎么说，我见古山的帐篷遭难，米甸的幔子斩尽，对不对？大家如果看过士师记就知道了，因为古山跟这个米甸都曾经什么侵略过以色列，对不对？特别是有兴起的有两个士师就是跟古山人战争的，还有一个士师是跟什么米甸人征战的，最后都把以色列人带领他们脱离了一段被古山人统治的日子，或者被米甸人所统治的日子，他们都经历过。所以以色列能够明白这段历史，那个时代他们曾经被这些外族入侵过，被这些不信上帝的人占领过，但是神也带领他们得胜过。所以这就是在历史基督徒要有长远的眼光，要看看历史也没问题。基督徒不是否定历史的人，所以我们说历史的遗产也是真正从上帝来的，这个它是不改变的。所以这就为什么从我们的始祖亚当开始哈，你知道吗？按照启示录讲呢，撒旦的第一目标就是什么？从古至今就要消灭女人的后裔。当神第一次跟亚当夏娃启示说，你要伤女人后裔的脚后跟，女人的后裔什么要击打你的头之后，撒旦就开始处心积虑，自古至今借着各种情况，借着各种政权，借着各种邪恶的政府，企图消灭女人的后裔。这个历史上从圣经里面已经给我们看到了，第一个就是什么？想消灭女人后裔的第一个人是谁？代言人就是该隐。该隐把他兄弟什么亚伯给杀了。他要来看一看，越来越看一看，看看上帝那个救赎是怎么成就的。然后看到了，大家都知道了。在创世纪三十七章，犹大三个儿子，结果老大娶了妻子没死，没生儿子就死掉了。老二结果跟他嫂子结婚，不愿意跟他嫂子生子，以后被神击杀了。第三个孩子没长大，犹大很怕这个三儿子又死掉，把他嘛骗回他的父母的家里，说等我这个儿子长大了再娶你，就谁知道那个儿子长大了也不娶，结果呢他妈却扮一个妓女的样子跟他的公公同房。这个是个乱伦的事件，但是就使用这个事件什么呢，这是撒旦另外一个诡计，要消灭弥赛亚的应许。然而神却保全了他妈，因着信就跟他公公同房，就怀孕，保全了弥赛亚的应许。这就为什么创世纪插进了三十七章、三十八章那里，很奇怪的一章插进去，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插在三十八章，为什么？好像把三十八章拿掉更顺，插进了犹大的那个故事，所以犹大说了一句话：“他比我更有意义了。”为什么？因为撒旦企图消灭女人的后裔，也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对不对？当然我们看到了为什么以斯帖记。为什么会放在正经里面，就是因为哈曼所要消灭的不是莫迪改而已，不是犹大这个民族而已，他乃是要消灭弥赛亚的允许。看到没有，他成功了吗？结果他造了一个木架，要把莫迪改挂在木架上的那个架子，最后挂上了谁？ 把他自己挂在上面。看到没有，人不能有小聪明，你认为你做的事情可以瞒天过海，你可以做的神不知鬼不觉，你可以关起门来在那里一个人打你的小算盘，你认为天下的人都被你欺骗了，最后你一定聪明反被聪明误。就诗篇里面说的，你自己挖了一个坑先埋葬你的敌人，就发现最后自己埋葬了自己，自己反而掉在其中。所以任何想耍阴谋诡计的人，当然在永恒里肯定报应你，那些不信主的人，那信主的人神会管教你，不是来世而已，在今生里面，在今生里面上帝也会，如果你是他的儿女，他一定在今生管教你的，你放心，绝对不会带到永世里的，也不会在基督再来之前再审判你而已，那个当然基督徒与罪无关，都是在今生里面修理你的，特别基督徒要相信这一点，相信这一点，你过不了关的，你犯了任何一个罪，你想瞒天过海，你想侥幸心理，如果上帝不管你，你更麻烦，那真的是面对永活的审判。如果你上帝所爱的儿女，上帝一定在今生管教你，这个要求主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充满列邦，第二呢，上帝也以超自能威严刑罚列国，这个我们该看到什么呢，这就是在第八到十二节里面，我们来看哈，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所以神的名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他们说神怎能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呢，看那，这就是恶人，他们即使常享安逸，财宝变什么加增。好了，接着我们会看到什么呢，哇，上帝啊，你什么时候才能显出你公义的作为呢，所以我告诉你啊，弟兄姐妹，我特别要小心什么呢，我又发现有些弟兄姐妹很有意思，你的孩子跟别的孩子在一起玩的时候呢，可能会受到别的孩子的一些不好的表现对你的孩子的一个对待，我们发现有些父母很自私什么呢，但站在自己的孩子身上保护自己的孩子，这个心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是智慧的呢，不是智慧的做法，你的心意是想保护你的孩子，其实那个时候你主要的还不是马上去站在你孩子的，甚至当你孩子的面，可真的是那对方那个孩子犯错误了，或者欺负了你的孩子，你当你的孩子的面就一起讨伐对那面那孩子的时候呢，这是个不智慧的做法。我总是告诉父母的干嘛呢？你应该先把你孩子带到一边去，教导你的孩子正确的面对别人对他的不公正对待。为什么？因为随着他们年龄增长，他们常常要面对这些事情，你每次面对事情，你都是用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打还打的这个方法。当然你说我基督徒我不会打他的，但我的言语是充满着暴力的，而对方真的是错的，但你发现你带出你孩子远远的仇恨，带出的是什么，马上讨伐对方，其实将来对你的孩子是不利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要记得，你要相信，你如果把你孩子带到旁边去，你一定要学什么呢，让上帝来处理这件事情。但是我们要保持一个正确的态度，我们也不是说对方的孩子没有问题，是有他这个行为是不好的，但你知道吗，我记得有一次我带着我的老大老爱在那个丽江花园的时候，我还住在康城居的时候，我们就到那个中间那个桃园去玩的时候，确实是一个小孩，他在玩沙子，一个沙坑，所以呢，那我的孩子呢，那一看那旁边有个铲子，没人，他就拿起来这个铲子玩，谁知道那个小孩呢，他一过来骤然凶狠的就凑着我的孩子怒吼，你凭什么拿我的东西，滚开。这个时候呢，我的孩子被吓得一跳，他就拿那个铲子站在那里很紧张，哎，这个时候我过来怎么办呢，因为那个小男孩，那有的父母会说你这个小孩怎么这样呢，没有礼貌啊，我们就拿一拿玩这个好了，好，我们没有做声，我就把那个孩子，我就把 我说来，把这个山，把这个铲子放在这边，然后我就带我两个孩子，我们就走开了。所以他们怎么说呢？我说孩子，这个男孩子确实刚刚那个脾气很可怕，所以我们要叫什么？智慧人见祸什么？躲藏，愚顽人前往受害，我们先躲开一下。那躲开到什么程度呢？哦，这个孩子是什么？糟糕，我们不跟他做朋友，不是的。我说你看刚刚那个小朋友呢，他现在心情不好，那确实我们玩了别人的东西，那是别人的东西，别人这样的维护他的权利是他有他的权利，但是呢他的态度确实不太好，但是没关系，我们要走开。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认识他，我们要等一等，我们要为他祷告，继续祷告。后来我就跟我两个孩子，我们在旁边开始祷告，为这个小朋友的脾气祷告，为他的这个态度祷告，说等等会他的态度好一点了，我们还是要试着跟他做朋友。我们一定不是轻看他，不是要远离他，不是要我们清高。那感谢主，后来什么呢？我们在旁边玩，发现那个小朋友开始跟他妈妈过来，开始笑笑，开始有喜乐的时候呢，后来我们又过去了，我又跟我两个女儿过去看什么呢？开始玩一玩。然后什么还哎，小朋友，那个我可以借你那个东西玩一下吗？接着我妈妈说，哎，你看怎么样？那妈妈又前面也知道他还有点不太好意思了，但我们也没有任何软。最后呢，那小朋友说好吧，借给你玩吧。后来我们说好，我们做朋友吧。所以我在那里来跟他们，哎，再回去三个变成一个很好的朋友，很好的一个朋友。那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我们真的是面对什么呢？在这个事情上你要记得哈，你过分的保护好你的孩子，这个心意是好的，但其实有时候怎么样呢？你要相信，我们为什么圣经里面说到宁可让步听凭什么主怒，因为深渊在主，主为什么报应。现在我们很多父母啊，我们基督徒就处在一个自私自利什么一个概念呢？我不轻易去得罪别人，我不主动得罪别人，我明知保身，但是你要得罪我，我也不会让步。我们是这种心态，你发现没有？基督徒认为我已经不错了，我要不是基督徒的话，我今天打你了。你骂我的时候，我不是基督徒的话，我就骂你了。但因为我基督徒的缘故呢，我就忍住了。这种忍够不够？是不够的。你要怎么样呢？你要宁愿让步，听凭主怒，忍人要什么？调整好你的心态。我们当时不跟一些人来往，你知道吗？就说这是面对小孩哈，面对我记得有人听过我这个故事，一个很小的故事，就是我记得我到老大有时候在那肯德基的时候，我还记得在那个上教海滨花园那个肯德基刚开不久，我带我的老大在那里边在滑滑梯上玩，谁知道突然有个小朋友呢，比我的那时候我们的老大呢大概是5岁左右，就有个3岁的男孩呢，他们在花店玩开心开，突然发现的小男孩呢，我真的看得很清楚到跟我女儿没有任何关系，那小男孩突然就站没站稳，就坐在那个也没什么，就坐在了那个花店下面那个板上就哭了，或者说那个爸爸突然过来了，因为那爸爸真的没看到，他没看到什么情况，就从座位上就过来，就看到他的儿子呢就坐在那个地上哭，那个花店那个上面那个上哭，我女儿呢就站在他的面前，就不知道看他哭就想帮他，也不知道怎么帮他，就在那里看着他。这个时候呢，突然那个爸爸来，一看到他的儿子坐在地上哭，哎，我女儿在他面前，他就手指着我的女儿说：“你这小子怎么搞的，把我的儿子推坐在地上了，一点都不懂事。”结果呢，是个军人，是个干部，我也站在旁边，我也不做声，我没有做任何反应。然后这个爸爸呢，就把我女儿劈头盖脸训一顿，还好他没动手哈。动手我也会动手吗？我不知道哈，可能会生气，但还好那个爸爸还是至少就没有动，就什么就把我女儿训一顿之后呢，就抱着儿子就走了。这个时候呢，我站在旁边一句话没说，我女儿就看爸爸一眼，爸爸看看要不要支持我一下，两个爸爸打起来就好了，当然他没有这概念哈，就我一句话没说。后来他把孩子，后来我就什么呢，我就把我女儿抱过来说，爸爸一直在暗中观看，爸爸欣赏你几个优点，第一，爸爸首先第一跟你承认你是被冤枉的，爸爸敢说那个孩子坐在地上跟你没有任何关系，这是爸爸可以跟你作证的。第二，爸爸为什么不站出来呢？爸爸欣赏你第一个优点是什么呢？在那个大人训你的时候，包括他走了之后，你眼睛里没有任何对他有仇恨的目光，你对他，你是像让我想到了一节经文，耶稣被言告被牵到宰杀之地， 虽然受冤屈，但你对那个训你的那个叔叔没有任何的憎恶也好，或者就是他冤枉你之后导致你他走的时候你最起码眼睛看他一眼那种目光你都没有，你很温顺，默默地承受了被他误解被他冤枉的这个场景，这是爸爸欣赏你的。第三，为什么爸爸没有站出来做任何的反应呢？因为孩子你知道吗，我们人生常常要面对很多什么被人冤枉的时候，常常面对冤屈的可能性，所以就上帝要我们学的什么功课。所以在这里上呢，爸爸没有站出来，为什么呢？因为爸爸一直陪着你来证明这件事情没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小小的事情，因为将来我们长大了，在中国这个国家我们可能是面对什么更多的冤屈。最后呢，我的孩子可能懂可能不懂没关系，我记得我后来有拥抱他，我们离开，我们就不玩这个东西。但是我常常就思想这些问题，什么概念呢？为什么？因为基督徒来说，为什么呢？你知道吗？现在很多人会觉得什么呢？喂，你对这个中国的政治，对很多东西，你确实有你的看法，有你很多的很激昂的一些内在的一种，其实是我是有很火热的一个看法，但是不代表我要用人的血气去对抗政府。我们绝不行恶，无论我们面对的一些邪恶的一个作为，一些很不公正的一些做法，一些邪恶的法律的一些作为，我们人人绝不认罪，绝不低头，但是不代表我们要去反抗，不代表我们要去血气去。为什么？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什么？上帝话以什么超自然的威严来刑罚列国，上帝的方法不是我们的方法，那上帝用什么方法我们不知道，但是上帝一定有他的公义，一定有他的作为，大家一定要记得。但是我们不要走另外一个极端啊，因为这个缘故呢，邪恶的东西不是邪恶，这个不可以。无论你是谁，你是个人，你是一个团体，你是一个教会的组织，你是一个教会的长老会，那错就是错，对就是对，一定要去面对。那一个国家政权，他邪恶的就是邪恶的，他这个法律是邪恶的就是邪恶的，我们不能够害怕而说他不是邪恶的。事实归事实，但是我们却要有正确的态度。态度是什么？我们必须尊重那些在上掌权的，我们必须恭敬的态度，问他们对我们怎么不公正，问他们对我们怎么去轻蔑我们，残暴的对待我们，我们仍然以敬畏神的心来顺服当权者。顺从不等于盲从，我们绝不行恶，绝不盲从去做违背信仰的事情，但我们的态度却是公正的，却什么很谦卑的，哪怕你现在抓我坐牢，我仍然是心存感恩的去坐牢，哪怕你现在因为信仰要杀我的头，你可以满心喜乐的面对死亡。这就是基督徒，不是在那里慷慨激昂的喊一句革命口号英勇就义，但里边是存着强烈的苦毒和仇恨，是一种什么概念？我人在屋檐下，我不得不什么不低头，就算我今天我做刀下鬼，我将来什么我不能再还红，但是我的儿女们会什么？会报应你们，是乘着强烈的苦毒和怨恨英勇就义的。这个不是基督徒的心态。基督徒的心态是什么？你是为主而死的，你是为主受逼迫的，主纪念你，主在他的作为里面，他将来会刑罚一切的不公义的弟兄姐妹，你相信吗？我们只有说概念上我相信，但是我承认还是抽象，所以我还是要自己伸张一点什么建议。我伸张不了怎么办呢？我就在咒诅里边来几套， 这个不是基督徒的一个风格。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所以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什么？你看到没有？到下一节说，那看到这就是恶人，他们既常想安逸，财宝便加增。什么概念？有些恶人真的好像你眼睛没有看到他们遭报的不？当然我们说善有善报，恶有什么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什么未到。这个是谁？对，你说上帝是这作为是对的，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小心，人太容易了，因为我们的肉体太强大了。所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以前毛主席所说的，是吧？毛泽东说的，对吧？像朋友什么，像春天般的什么温暖，对不对啊？像敌人呢，要像冬天般的什么严寒，爱憎分明。圣经我们是对罪恶是爱憎分明的，是没错的，但对罪人呢，我们不应该这样。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一定什么圣经上帝有超自然的能力来刑罚列国。然后呢，当然就为什么这就来了，这就是上帝他叫什么？上帝更是以其人之道还以其人之身的审判列国。这个是什么呢？这是我们要相信什么？上帝的作为。这就是咱们看到十三到十五节，你看啊，我实在突然接近了我的心，突然，这不是，这是诗篇，读到七十三篇去了哈，那么厉害啊！我们看看这个十三到十五节，你出来要拯救你的百姓，拯救你的受膏者，打破恶人家长的头，露出他的脚，你用敌人的割毛刺透他们他战士的头，他们来如旋风，要将我们分散，他们所喜爱的是暗中吞吃平民。你乘马践踏红海，就是践踏汹涌的大水。看到没有？什么意思？你要相信上帝是什么概念？我这么告诉大家什么概念呢？就是恶人横行霸道。我们知道上帝对恶人的报应有什么？有三种情况。第一是什么？立刻报应。这个我们先看到历史上比比皆是，对不对？确实恶人行的恶，神有时候会用当场报应他的，这我们见证很多。所以怪不得有的时候弟兄们做了一些见证，有这种情况，说基督徒被逼迫了，那公安局的那个领导刚骂他，嘴还没骂两句嘴就歪了，有过，但不多，有过一两次，我听过这样的见证。好啊，感谢主啊，很好，神的报应真厉害。这是每个基督徒觉得只要这样就好了，每次我任何人要逼迫我们，一骂我们贼就歪了，他们再也不敢骂我们了。但好像这个呢，我那么多年来我只听一两次而已，但是我听到一次我很难过。怎么难过呢？当时陕西的一个弟兄跟我做见证，他坐了牢出来了，来广州来逃难，够分享什么呢？说他们正在聚会的被公安呢抓过去之后呢，他就一直祷告神给他机会，给他就伸张正义。结果呢，他就被带到一个地方，那公安局局长站在他的面前审问他，还有其他几个公安都站在周边审问他的时候呢，正是耀武扬威的在教训他，突然骂了他一句之后呢，他就趁那个局长正在得意的时候哈哈哈笑的时候呢，他一头撞过去，说把那个局长撞了一个狗吃屎，就那个局长面朝地就趴在地上去了。然后呢他很开心，当然很快就被那些公安过来什么就毒打一顿，被按在地上，就大头皮鞋警棍就敲得他头破血流。他说他一点都不痛，感谢主，为主受苦的，他很开心。后来当然坐了三年牢出来了，他就逃到广东来了，那我们也接待他了。但这个弟兄就跟我们做了这个很英勇的见证，这个好不好？是为主，他是为主受苦是真的。但是我们说你那个头撞公安局局长那个事情呢，好像不是神在报应他，神在管教你。当然管教你还是神所爱的，你知道吗？现在我们很多基督徒为主受逼迫，就都是这种心态，都是这个场景，你发现没有啊？我觉得这个弟兄这个是比较极端的，对吧？表现而已，对不对？但你发现很多基督徒为主受逼迫，是不是这种心态？这种心态正不正确？我们知道他的这个总体为主受苦的，但是过程要反省的。 他发现什么呢？他是用自己的血气什么来刑罚你所谓的压迫你的人。但是你要注意了，因为他是当权者，既然圣经教导我们你当以什么样的态度，以恭敬的态度对待他，他怎么对待我们没关系，我们也不是说没有对我们低头认罪，是绝对不能低头认罪的。所以你说我是非法聚会，我没有非法聚会；你说非法传教，我没有非法传教；你说我非法办学，我不承认我非法办学，我不同意的。从上帝的旨意，我是没有违背的。当然，他说你违背了中国的法律，这个我同意，可能违反了你某些法律条款，但我说你的法律条款也是不对的，需要去思考的。我只到此为止，所以我不承认我有罪。但因为这个你要逼迫我，你要怎么做，我们就看上帝的作为，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很重要。一定什么呢？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要知道你真的相信上帝是真实的吗？上帝比你更真实，上帝比你认识你什么某一个有法院的有公安的朋友更真实，上帝比你所认识的某个伟大的什么国家的领导人更真实。你真的相信还是假的？尤其你是为主受苦的，你真的相信主与你同在吗？你真的相信神就在你身边，就在你心里，就在那个现场里面，你相信吗？如果你相信，你就不要用这些血气去为你讨回一个公道，明白吗？我们只是尽我们的什么本分，不是靠我们人的血气，不是用我们，但是呢，我们相信上帝，你看到没有？他会，这是即时报应。但还有什么报应？什么叫过后报应？是说神，你必须要相信这一点。神在你今生里面，你所遇到的不公的对待，神有时候没有即时报应，会过段时间再报应一些事情，他也可能的。他也可能，但是你要说他一定会在精神里面报应也不一定。但还有一个报应叫什么？叫基督带来的那个永恒的报应，那个报应是绝对公正的。但我要告诉基督徒什么概念呢？我们不能把这三种情况只当作一种情况，他一定及时报应，或者过后一定会报应，或者是以后绝对报应，这三个都是存在的，而且三个都有可能发生的。大家注意，不是在你的决定里面，不是你要神怎么做怎么做，因为什么？因为他是神。所以呢，你要记得在这个审判列国当中呢，你要相信上帝他自己的时间，他自己的作为，你千万不要强求神。你我们说的，你也不能只承认上帝将来耶稣再来一定是绝对的报应，我们都放在那里而已，那个还是有偏途的。因为上帝确实有可能在今生里面报应他，但也有些人今生里面真的恶人好像没有受到大的灾难，上帝在永恒里报应他，那也是死后报应，一定有的。所以我们有即时的报应，有今后的一个今生的报应，还有死后的报应。当然今生的报应里边一定是有这个，有的不一定说让我们看到那个戏剧性的报应，就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的报应，这个是绝对伴随他始终的，不信主的一定伴随他始终的，一定有的。但是这不将来那个报应是绝对公正的。所以大家这三个都要有，你都要有相信，但是你都不是要强求上帝一定要在什么时候报应某件事情。比如说我以前很多年前我对中国的那个六四事件我是非常相信，但是不信主一定相信在今生报应，这个愿望很强烈。但信了主之后发现不会而有这个想法，为什么呢？因为上帝他怎么做我们不知道，上帝真的会吗？我相信一定会，但是什么时候我不知道。所以这什么概念呢？就是大家要明白上帝做事他有他的定时的，他的方法的。所以我们要求主，但我们要相信 上帝绝对不会容忍罪恶存留的，一定是报应邪恶的东西。好，我们要注意，我们看下面呢，上帝同时却以他的威荣成就他向他子民所发出的什么应许，这是宝贵的。这是我们今天讲的，其实第九节里面所讲的是什么，你看这是我们很重要的，在什么这个第九节，你的功全然显露，现中之派所取的事都是可信的，你江河分开什么大地。然后呢，看到第十三节，你出来拯救你的百姓，拯救你的受膏者，看到没有，这什么意思，就上帝，这个是我们什么，这是圣经里面我们刚刚所学最伟大的应许，什么，就是我讲的应许神学。我们的讲圣经的圣约神学我们确实会讲，但跟改革宗长老会的圣约神学有点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所讲的圣约神什么，是围绕着什么弥赛亚的应许讲的，在创世以前是预定的耶稣基督这样为我们的什么人类的罪恶受死埋葬复活升天和再来，这是上帝的应许，永不改变。所以神在亚当时代应许了女人的后裔，神在诺亚时代坚定了给亚当的应许，女人的后裔，神在亚伯拉罕时代应许了神要透过亚伯拉罕的那个后裔，单数的那个后裔拯救他的子民，然后到了大卫时代应许于大卫的子孙，大卫的苗裔出来一个大卫的子孙要拯救他的子民，然后到了新约时代的耶稣基督道成什么肉身，受死埋葬复活升天到再来，所以这就延续了整个的神仙的子民所发出的什么应许是不改变的，这个是贯穿整个圣经的脉络的那条最伟大的一条线索。这是整个新旧约圣经，就是被这个神对人类所给出的弥赛亚的应许贯穿了整本圣经。所以这是我们讲的圣约神学，整本圣经是围绕着弥赛亚的应许。当然在这里说的拯救你的受膏者打破恶人家长的头里边，这个受膏者不是指向说受膏者是耶稣基督，对不对？我们受膏者是什么概念，就是在希伯来文里面叫受膏者，新约叫什么叫基督，只不过这个基督在，我们知道受膏者有三个人，三种人受到受膏，对不对？一个是什么先知祭司和君王，对不对？那么大卫是个受膏者，但是他不是耶稣基督，对不对？耶利米是个受膏者，因为他是先知，亚伦是受膏者，他是祭司，扫罗甚至都受膏，他是因为当时受膏做以色列的什么王，他不是弥赛亚。所以在旧约里面受膏者可能指某种有三种之分中的一种，或者有两种，最多有两种。但是为什么受膏者指向基督的是什么呢？是耶稣基督同时具有三个之分，他既是先知也是祭司更是君王，所以他是三者聚一身的那位弥赛亚，那位耶稣基督。但是这里是说什么，神会他向他子民所发的应许，他会成就他的应许，会什么拯救他的什么百姓，拯救他的受膏者。所以以色列就误解了一个地方，什么呢？哦，弥赛亚来临要拯救我们脱离罗马人的什么统治，他把那个是那个拯救绝对不是这是死后的一个拯救而已，确实是精神的拯救。他精神的拯救里面他们搞错对象是什么呢？他们误以为弥赛亚来是带领他们脱离罗马人的统治，他却不明白耶稣基督来是什么，是要救他们脱离什么罪恶的刑罚，被罪恶的捆绑里面把我们释放出来，是透过死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耶稣其实来是这个目的，所以怪不得很多犹太人后来什么把耶稣钉十字架，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神所给他们应许的那个他们所想象的那个目的没有达到，他认为误解了弥赛亚来，就像什么呢？大家知道在 马拉基书里面预言什么？说婴孩跟什么？跟豺狼同居，孩子可以牵着什么？这些豺狼可以什么玩耍？可以在毁尸的洞口玩耍，可以什么？可以在各种的凶恶的这种野兽中间可以一起来游玩。那个以色列会认为什么呢？认为包括现在那些圣经学者也认为那个场景在地上一定要实现一次。一定要实现什么姿势呢？就是以色列国将来要复兴起来，还要成为世界上最厉害的国家，然后呢将来呢变成什么？变成一个地上充满着什么所谓的一个千禧年的国度是什么呢？就是孩子可以跟野兽玩耍，我们可以那时候你的孩子不是家养的狗可以一起玩玩而已，你可以牵着老虎去散步，可以跟一些豺狼跟狐狸在一起玩游戏。他们认为在人间要实现这样一个人间天堂的景象，但是很多的圣经学者有这种观点。当然我们会认为那个场景是什么呢？是应许在神的国度，是在那个基督徒的那个国度里面所实现的场景，而不是在地上一定在实现这样的一个场景。所以这个圣经立场的不一样。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原因呢，现在上帝在子民所发的应许永不改变。好，我们来看什么呢？这是基督徒要注意的，你就可以面对各种情况，获得恶人对你的对待及时报应，你感谢神。但神对你的那个保护可能带来过后的报应，那也感谢主。甚至主让你在有生之年，就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说的，他们有生之年都没有亲眼看到神所应许给他们的东西，但他们仍然存着盼望睡了，在基督里边仍然等候着更美的复活。这些人并没有亲眼看见神所给应许他们那个实实在在的成就在他们眼前，你知道吗？所以那个为什么摩西不能进迦南地了，他很遗憾，但是最后神也知道他很想盼望进迦南地，那是地上的一个应许。神说你不可以进去，但是我可以让你看一眼，所以神把他带到那个山上看一眼神所应许给他们的迦南美地，摩西就心满意足，就离开世界被主接走。所以呢很多人存着信心忍人无怨无悔，你知道吗？所以包括你人生的一些经历，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你现在可能也还面对一些人生的不公平的对待，你里面还有很多冤屈，我承认我有，我很多，哎，这种问题不是我能解决的，弟兄姐妹这些问题可以要去解决的，你认为别人在这里你一定要找他谈呢，是应该的，谈得通感谢主，谈不通也感谢主，交给主，他可能里面的政府的很多问题谈不通呢，所以我不可能去谈，不能谈怎么办？祷告，交给主，或者主能够有一些过后的报应，事件之后一段时间会报应这件事情，甚至在你有生之年你忍人看不到那个报应来到，你忍人感谢主，相信上帝一定是他的公义要显明出来。好，我们来，这是神的应许，他会保护上。好，最后一个是什么呢？上帝更要以他的威荣兴起受膏者来拯救真正属于他的子民。这个时候我把它稍微焦点去载了一点是什么呢？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什么？第13节，你出来要拯救你的什么？百姓，拯救你的受膏者，打破恶人家长的头，露出他的脚，直到什么景象。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他用敌人的割毛刺透他战士的头，他们来如旋风要将我们分散，他们所写的是暗中吞噬平民，这个我们也看到了。所以咱们看到什么概念呢？所以感谢主的是什么呢？其实我们焦点在哪里，这本圣经在哪里，这个受膏者我们把它稍微记住了，他不一定只指耶稣基督，但也确实真正那个最伟大的那个受膏者被谁包括了什么，就是那位弥赛亚，他要以他的威荣兴起受膏者，但是不是在一个很有身份的家庭里面，在一个木匠的家庭里面，不是一个很有背景的皇室后代，不是贵族血统，那是木匠的家庭里面，甚至希律王要杀掉什么 两岁以里的所有的什么男婴，神却把他们一家带到埃及，然后从埃及又领出他的受膏者。我们也看到了耶稣基督有多少次他们要杀掉他，但是耶稣都保守，上帝都保守了耶稣基督。最后呢怎么样，真正该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呢，耶稣却坦然骑着小驴驹进耶路撒冷，怎么样，被羞辱，被吐唾沫在脸上，被鞭打，带着荆棘冠冕，冉然的面对十字架上的救恩。他去却是自己去牺牲，他却舍命。我们看到这就耶稣基督他说什么，就是兴起受膏者来拯救真正属于他子民，成就他的应许，显出他的什么，他要审判列国，他要刑罚列国，他也统治列邦，他威严可畏，他是位全能的神，他是坐着为王的主。无论怎么样，今天我们什么，今天呢我们什么呢，下个礼拜我们会讲，下下个礼拜我们讲呢再说信心的顺服。所以这是什么概念，大家基督徒一定要明白什么，我们要明白什么概念，我们要明白什么概念。我要跟大家是讲什么呢，历史上曾经历史历代的君王，历史历代的撒旦的奴役，奴役的人都想消灭上帝的儿子，先破掉上帝的应许，先消灭耶稣基督在地上的统治。所以有人狂妄的在讲说，在某些时代希特勒要把所有的犹太人杀得一个不剩，他失败了。某些国家狂妄的宣告在苏联不再有教会，在罗马尼亚不再有教会，在南斯拉夫不再有教会，在中国大陆不再有教会，甚至现在还有人在狂妄的说还要在中国消灭教会。我们不用害怕，我们也绝不妥协，绝不灰心，但也绝不能用血气去为上帝抗争，持守我们的信仰。我们也在真理上，我们绝不会做任何的所谓的调和，而是上帝他坐着为王，他是有威荣的上帝，他是一个强大的，我们他们的软弱，上帝的软弱都比我们刚强还要刚强的时候，你知道吗？弟兄姐妹一定要活生生的，一定要明白我们的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否则的话我告诉你，你的信仰总是人太强大了，人太容易骄傲了，人太容易自我了，不小心就会自为中心，所以你就会胆怯，你顺境的时候你会耀武扬威，尾巴会翘到天上去，你一旦不顺的时候你就会再自怜，自我卑贱，总是在这个中间摇摆。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要确定我们的信仰的信心是什么，我们向上看，看到上帝他的威荣，他的真实，他的伟大，他的大能，我们在向内看，看到自己的卑微，看到自己的不配，看到自己的渺小，看到自己的可怜，我们在向外看，看到的就是虽然是悲惨的景象，虽然是可怜的状况，虽然周围的人都不善待我们，虽然当权者残酷的逼迫我们的信仰，虽然我们的敌人强大到一个程度让我们无法去，根本不能面对，我们却不会胆怯，我们不会去抱怨，我们不会去抵挡，我们不会去用我们人的血气去什么去跟他们抗争，因为我们的神是可畏可容的，他是全能的。你知道吗，我在信耶稣之前，我最崇拜的那个哲学家叫尼采，我最崇拜他，他说了一句话， 上帝死了，我是太阳。然而他有一天我发现这个人，我看他的传记，他最后分掉了，他一辈子没有结婚，他狂妄到一个程度，我不属于这个时代的，我是站在世纪的转折点上的一本书，那本书的名字叫站在世纪的转折点上，德国哲学家尼采传记。当我看完他的传记，我失望了，我觉得我所崇拜的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就晚年时候就分掉了，死在他姐姐的怀抱里。我突然发现喊得最响的人，说上帝已经死了的人，自己死得很惨。这就是一个强大的一个人，不是在乎你的理性，不是你的哲学，乃是对上帝的敬畏，对上帝的信靠。你才能带来什么？带来的，我告诉你弟兄姐妹，今天 Ken 读圣经非常好的地方是最后三节经文，大家一起读的时候，我们再来一起读一下这个经文，是下个礼拜我讲的，我不讲，下个礼拜我讲的。但是我们一定要读什么？这个来最后的17节、18、19节，这个我不讲，我要准备第一个礼拜先来讲。讲到什么呢？这个事情可能真实的发生在你我的身上的时候，怎么去面对？我们仍然可以唱首最深的凯歌，来，预备起。虽然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门内也没有牛。弟兄姐妹，就是来了，紧接着我们十月份要来了，准备好。上帝的道绝对不是空洞的，绝对不是过时的，绝对不是跟你没有关系的。你不要以为我在讲台所讲的道跟你讲一个知识而已，学点圣经的真理而已，这个会实实在在的发生在很多你的身上。所以这就是最后怎么说的，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我身体战惊，嘴唇发颤，骨中朽烂，我在所立之地战惊，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临到，犯境之民上来。做好更悲惨的情况发生的准备。你能接受吗？你能信靠主吗？上帝的检验马上来临，所以你要因恐惧战惊做下你得救的功夫，以战惊而快乐。这个本来是矛盾的词，怎么办？你要以恐惧战争的心来侍奉耶和华。怎么做到？这是不可能的。下个礼拜我下下个礼拜我教你们做到。我们怎么去面对以恐惧战惊来侍奉耶和华，以畏惧的心来做教会的服事，叫成战惊而快乐，这都是矛盾的，神经错乱的，但是在基督身上却是真实的成就的。这个需要我们下个礼拜下下个礼拜我们来分享最后一份哈巴谷的最后一讲，来唱出我们得胜的凯歌。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再次恩待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再一次的来仰望你。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罪人，我们是与你为敌的，我们在母胎里就有了罪。主啊，我们是按照你的公义的审判和威严，我们是该死的，我们是该钉十字架的，我们有100条性命都应该在地狱里边的。主啊，但是赞美你，你们按照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你们按我们的罪孽来报应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你慈悲怜悯为怀，谢谢你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程中的时候，你让我们在基督里边能够活过来，开始起我们这个愚昧无知的心，开启我们这个已经瞎掉的眼睛，让我们能够开始认识那位创造天地万有的上帝，让我们能够明白上帝的威严是多么的值得敬畏，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我们所能想象的上帝的那个崇高，那个公义，那个圣洁，那个伟大， 还是远远不及上帝本身的你的伟大、你的威严、你的荣耀、你的能力、你的全能，实在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但是感谢赞美主，你愿意谦卑的把你自己显明给我们，我们赞美你。求你帮助我们懂得在主的里面靠着主的恩典来过我们的生活，靠着主的怜悯，让我们去应对，特别是应对国家的罪恶，面对政府的罪恶，面对一些极大的强权统治里边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应对我们的人生，在主里边怎么能够不堪不卑的，能够存着恐惧战的心战惊的心来做成得救的功夫，要怎么存着战惊而快乐，这个几乎我们是没有办法做到的。我们只能忧虑，我们只能担心，反过来说我们就会血气，我们会自义，我们在那耀武扬威，叫生的死伟大，死的光荣，来不断的来面对这个人生的一个不是偏左就是偏右。但是感谢主，你却借着哈巴谷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信心的凯歌，让我们能够体会先知哈巴谷的那个顺服的心境。就像诗篇第二篇所说的，我们要乘着战惊来快乐，以惧怕的心来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首先准备好我们的心，准备好我们的目光，来只能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也唯有仰望你，我们才能够明白你的仆人哈巴谷的心智，也能够明白诗篇你的仆人所写出那个诗篇里面所带到的那种心境、那种状态，从而也能让我们进入这种状态，否则我们不可能。主，我们谢谢你，你来帮助我们，你的话语来充满我们，让我们对你的话语产生敬畏，从而让我们对你更加无比敬畏。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大纳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迎接我们未来的日子，迎接对中国的基督徒来说面对的我们不知道的未来，我们都交在主的手里。谢谢你，听我们祷告，把荣耀归给你，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好，愿神